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奇妙的大爱，因你借着耶稣基督在恩典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圣灵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所感。当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在主里面同盟造就。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几周呢，我自己讲三个题目，你知道，讲这个我们基督徒要想成长的话，我们必须要读圣经，要有神的话，然后呢我们需要祷告，然后呢在7月31号的时候我会讲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次呢我们讲靠祷告得胜。你还记得我们上周讲的什么吗？我想啊，我们上周讲的我们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的话啊，你就很难对信仰有真实的认识。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知道他们信主很多年，可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很普遍的现象。有很多人他觉得我信主觉得他的信仰的年岁多了，他以为认识神，可是实际上他的里面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只有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神。你怎么知道说神爱我们呢？因为圣经上这么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神是圣洁的呢？他恨恶罪恶。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你就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神他愿意听人的祷告呢？因为神告诉我们，神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你这一周开始读圣经了吗？其实一开始坚持一周两周读圣经是很容易的，要是你年复一年的一直能下去读圣经，不是容易的，不是容易的。我们可能常常的有很多的打岔，但是如果你间断了的话，你等到间断了以后，你想起来还继续的按照你原来的进度继续的读下去，你知道吗？读下去，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那一样，我们读这个神的话也是一生之久的，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周呢我们讲祷告，讲祷告。我不知道你每天花时间祷告吗？你到底每天花多少的时间来祷告呢？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去他信主很多年，信主很多年，有一天他在海上的时候，突然的船要几乎要翻了，他船要翻了，然后别人都非常的惊慌，是吧？然后就给这个人说：“你是信主的，你要祷告啊！”可是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你懂了吧？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他就祷告了。他说：“神啊，我这么信主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麻烦过你。我这次呢，只求你一次，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虽然信主很多年，但是他并没有读过圣经，没有从圣经的真理中认识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其实祷告是个非常不容易学的功课。你知道对有人呢对某一个国家的牧师做一个统计调查，发现是整个的这个国家的牧师，他们平均一天祷告的时间只有多少？10分钟。10分钟。你那么想，那么一个平均一个基督徒他一天祷告的时间多少啊？那可能连5分钟也没有了。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灵命是这样的软弱，为什么现在灵这么软弱，这么贫穷，就是因为我们不祷告。我实在是知道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不是一小部分，很多人可能信主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有规律的祷告的生活，有祷告的生活。雅各书上4:2节那里说：“你们得不着， 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你不求的话神都不做工，所以你什么也得不着。我知道有人可能有人我见过人，有的人他从小到大就是基督徒，可是你叫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不会祷告，他不会祷告，他很谦卑，他一张口他就会流泪，但是他不会祷告。真的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没有人教给他怎么样来祷告。其实祷告非常的容易，你就是跟神去说话，就跟人说话，不是件难事。我们知道你要是来了个朋友，你今天来一个朋友到你家里，你一定会呱啦呱啦给他说很多，是不是？说几个小时你可能给他说。可是你知道神愿意跟你做朋友，是不是？神愿意跟你做朋友，你要是天天的跟神说话，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了，成为有福的人了。最主要是跟神有个好的关系，你跟神有了好的关系，祷告就不是一个难事。我们认识一个老姊妹，你说她信主很多年了，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祷告，你也祷告，她不会祷告，真的不会祷告。她只是心里默默想，我们祷告的时候她在那里只是听，是吧？哎，她自己默默的祷告。等她下星期来的时候，哇，她都知道这祷告其实很简单的，所以下一星期她开始就自己祷告了。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会祷告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不会得忧郁症的。我不知道你想到了吗？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中那有那么的压力，有那么的苦毒，那么的重担，可能有很多的伤害，当你在祷告中怎么样，你把这一切都卸出去了。你想想，你有人可能有很多的良心上的责备，很多的劳苦重担，你想你都能够卸给主的。圣经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和重担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你全可以交托给神的。最近我认一个人来找我，你知道吗？他找我，你知道吗？他被一个人呢骗了20多万块钱，而那个人呢拒绝还他。他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知道吧？他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就会想到这个事，一想到这事的时候，就心里就更痛苦了，就更痛了，所以常常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你知道吗？他就会想，哎呀，他当初挣这些钱的时候多么不容易，懂了吧？他当时都是干一个活只挣1块钱，你懂了吧？你想想，他就想到说，他真是当他换这个澳元的时候，那是利率最高的时候，1块澳元换6块多人民币的时候，你懂了吧？啊，他越想这个怎么样，越难过，越想这个怎么越睡不着觉。但是你知道光想这个有用吗？完全没有。魔鬼就是借着这么一点的钱一直的在伤害他，伤害他，在伤害他。你知道到后来，你知道他最后得了一场大病，得了大病，险些把命都丧掉，丧掉。真的不仅丢失了啊20000澳币，更重要的是20年的时光都活在这种受伤害的痛苦里。最，你知道为什么原因？最大的原因，我其实我没有敢问他，我怕他受伤害。你真正的祷告过吗？绝对没有，对吧？因为没有祷告，损失了，不仅是损失了，损失了物质的东西，而损失了健康。你知道吗？你需要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神会在后边动工。不爱动动，你就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会不再被仇敌伤害，你就会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后来我就给他祷告。你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让神来做工，不是往自己去做工。你给他要去，他要不回来的，你懂了吧？什么都这样，你要自己做很难，可是你祷告，你只要祷告，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有的时候是很轻而易举的。其实神不希望你去做事，神希望你祷告，尤其是在神的圣功上，神更希望让他来做。你会看到他所做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再跟你讲另一个人，他借了另一个人一些钱，借了一些钱，到后来也是没有还回来的希望了。你知道没有钱，那他怎么样啊？他就开始为这个事祷告，那么祷告。祷告说：“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是不是？更何况他不是你的仇敌呢，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要活得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是吧？后来他就当没有这个事一样，他仍然跟那个人和平相处，和平相处。他有了东西就去给他送去，有了东西呢就给他送去，你知道吗？ 很多的机遇，你知道吧？我就具体的不跟你细节不跟你说了，你知道吧？到后来真的那个人看到，哇，这个人待他是真实的。在一次男主，在一次那个人有难处的时候，他还去帮他，他的心怎么样，就被感动了。很快他就把他还回来了。你知道吗？那人，我们的心是肉长的，你不用啊，不要活在自己里面，更不能以恶报恶，你要以善胜恶。你按照神的道走，只有善才能胜恶。哥，我们今天呢来看今天的啊这些经文，我们怎么样？靠着祷告来征战，来得胜，来得胜。第一节啊啊，这个十七章的第八节说，那时亚摩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你知道吧？征战，你知道吗？基督徒啊，基督徒的一生，有的人你不知道，其实是征战的一生。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都是战士，都是战士，征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吗？神非常的清楚，神非常知道。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非利士人的道，非利士的道路虽然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着神的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他害怕他们打仗，所以呢让人绕着道走。但是怎么样，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都带着兵器上去。为什么带着兵器上去啊？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想从埃及走到迦南的话，征战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遇见征战，都要遇见征战。所以他们呢啊都要带着兵器上去。今天啊以色列人遇见的敌人是什么呢？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要给他们征战。你说亚摩利人的征战的目的是什么？敌人征战的目的就是拦阻你往前走，是不是？让你到不了应许之地啊，让你进不了迦南，让你得不着神的祝福。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有仇敌，我们有仇敌，我们的仇敌也是在属灵的历程上也是一直的拦阻你，不让你去得着神给你的祝福。我们每个人这个属灵的历程上都有拦阻，都有拦阻。你看亚玛利人呢，是雅各，就是以色列人啊，雅各他的哥哥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所以呢，从肉体的关系上来说，他们还是什么？还是亲戚呢？懂了吧？你知道，就是这是在中东那里的啊民族，懂了吧？所以有的解经家的说，亚玛利人预表的什么？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肉体，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每天拦阻着我们，让我们得不着神的祝福，得不着神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啊，我们面临着很多的许多的征战，魔鬼借着各种的东西试探诱惑苦难疾病不断的来攻击我们，不断的攻击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征战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呀？是魔鬼。背后的因素是魔鬼，就是魔鬼拦阻着我们在属灵上能往前走，拦阻着我们不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长大。最重要是他拦阻你不让你进入神的国。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害怕征战，其实征战不是坏事，征战不是坏事。越是在征战中我们学会的祷告，在征战中的时候我们会学会紧紧的依靠神。我们知道靠自己是不行的，靠自己是不行的。而且征战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刚强。你怎么样说我的属灵的生命刚强呢？就是借着征战你的属灵的生命才变得刚强。我们会靠着神的能力能打败那些个攻击我们的仇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看看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去和亚摩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你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摩利人征战。摩西与亚伦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摩利人就得胜。 我们在这里看到是摩西呢啊，让约书亚率领着以色列人去和亚玛利人打仗，而摩西呢他自己却到山顶上。但是你可以看那个图是吧，摩西呢然后双手高举，手里举着神的杖，你知道吗？然后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啊都怎么样，都举手，你知道吗？犹太人呢、啊、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都举着手，所以祷告的时候啊他举手代表着他什么呢啊，他在祷告。杖呢代表的神的权柄，代表神的权柄，表示神和他们同在。你看到吧，当摩西什么时候他举起手来祷告神的时候，山下的约书亚征战他就有力量，懂了吧？他们就以色列军就得胜。但是他的手，人的手不能老是举着嘛，是吧？但举时间长了怎么样，他就会发酸。但他发酸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放下手来。一放下手来，这表明着什么呀？就表明着我们不再依靠神了，我们不再祷告了，是不是？就当他把手放下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敌人就得胜，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征战胜败的关键不在乎约书亚带领了多少人，是不是？不在乎着他们底下的征战怎么奋勇，而是在乎摩西在山上的祷告。这场征战的胜败啊，不是在乎底下的人，而是在乎灵界。你知道吗？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0:3里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要征战，我们今天怎么要怎么征战，怎么才能得胜呢？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枪，不是炮，不是原子弹，而是什么？而是祷告。基督徒的征战是祷告。所以在以弗所书啊，那里第6章那里属灵军章中就是要求我们，我们需要靠着圣灵不断的祷告祈求，不断的祷告祈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属灵的山顶上，就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来祷告。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我们不会打败仗的。耶稣已经得胜，我们来支取他的得胜。我们手里拿着杖，拿着杖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是吧？靠着耶稣的名，那么口中说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口中说出来的都是神的话。我们靠着神的权柄，靠着神的能力来得胜。你知道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用神的话来祷告，你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就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试试，当你去更多的要读神的话，当你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话来祷告，用神来祷告，你发现当你祷告的时候越祷告怎么样越有力量。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灵。我们知道摩西啊，他一是人呢，是吧？他有人的软弱。那个时候你知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已经80岁了，我想现在已经80多了，懂了吧？当然他举手很久了以后他自己胜不过去，是不是？疲惫难支，所以他就垂下手来。当他垂下来手来的时候，那么不再依靠神的时候怎么样，亚玛利人就得胜，敌人就得胜了。所以呢光靠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呢在这时候呢，这时候他的两个朋友，两不是朋友啊，就是两个，一个是亚伦，亚伦是他的哥哥，比他大3岁，你知道吗？户尔这个人呢，他们说据犹太的传统说，是由户尔是米利安的丈夫，是他的姐夫。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姐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摩西、亚伦、户尔他们都是亲戚，都是亲近的人，是吧？啊，他们就站在两边，然后搬着石头来让摩西坐上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呢扶着他的手，然后呢这样一直的征战，能够稳住他的双手，能够继续的高举着这个神的杖， 直到日落的时候，到日落的时候怎么样，约书亚就用刀把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都杀了，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大获全胜，大获全胜。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依靠主，你只要一直的坚持，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得胜的，你一定会得胜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灵力常常觉得感到软弱，感到疲乏，感到没有力量，这时候你该怎么样，你找几个你真正的给你关系亲近的弟兄姊妹一同去祷告，一同去祷告。哎，你知道当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神一定要给你成就。你知道一个人可能只能打1000人，对吧？如果两个人在圣经中就可以攻打10000人。嗯，所以你啊要请那些个啊给你同心的弟兄姊妹，同心的弟兄，两个人不同心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我想如果你要不同心，你也不会去邀请他，邀请他来也没用，两个人只有同心才能够同行，才能同行。嗯，所以啊，当你自己觉得你在灵里软弱的时候，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过不去的时候呢，你就找弟兄姊妹祷告。嗯，我上次讲了说我们那个啊，我讲了神的医治以后，我们老家一个姊妹，她跟我姐姐是同工啊，他们在一块儿啊来服侍来祷告，在我们的家庭教会那里。哎，你知道他第二天他就病了，你知道他病了，他头晕，他写的头疼、头晕、发烧，浑身发冷，全身无力，是吧？你什么一直想吐，那么呢？后来我看着他很可怜，我知道什么事你只要祷告就可以的。结果呢，我就在微信开通微信，给他祷告了5分钟，结果他出了一身汗，出了一身汗，他就当场就好了。我听着他家那边家里人要带他去医院啊，要带他去医院，他正跟他争，你不可能，怎么能好了呢？是吧？要带他去医院，他说我好了呢，你知道吧？等这是早晨大概9点的时候，等到中午的时候12点的时候过来以后，这个烧呢又回来了。你什么时候祷告你会得胜，你什么时候不祷告怎么样，敌人就得胜。结果所有的症状又回来了，你知道吧？回来了，又开始头痛，又开始发烧，又开始全身无力。那时候正上班呢，我当然不能给他祷告，是不是？然后呢，等着到了晚上啊，我给崔娟我们两个人又给他开通了微信。我们这次你知道吧？这次祷告我们唱诗，我们祷告了一罐加起来1个多小时。等到你只要唱诗祷告，你知道当你唱诗祷告的时候，你把神的同在带下来呀。魔鬼不是怕你，魔鬼怕谁呀？怕神。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灵一来，魔鬼就走了。结果这祷告了1个多小时，连唱诗他就全好了，全好了。什么时候举手祷告，你就一定能得胜。什么时候你不再祷告，敌人他就要攻进攻你。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空中有属灵气的恶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战场，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山上的战场，一个是山下的战场。山下的战场是我们看得见的，是人的战场；山上的战场是什么？是灵界的战场。山下的征战的兵器是刀枪，山上的。这兵器是什么？是祷告，是祷告。其实你知道这个山下的战场的得胜跟山上的战场的得胜是紧紧相连的，紧紧相连的。你只有上边的战场得胜了以后，你下边的战场一定会得胜。如果你上边的战场失败了，底下的战场已经打败了。所以说这个啊，山上的战场决定着山下的战场。我们一看的都是人，是吧？是吧？都看人，其实不是这样。在灵界里控制着这现实界的一切，控制。所以得胜的关键就在于灵界里你要得胜，因为灵界的得胜能够决定你现实的得胜。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在圣经中的其他的书卷也可以看得到。在士师记的5章20节，那里呢有个啊，以色列人给西西拉征战。西西拉呢，他是一个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耶宾的将军。你说那里说 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归道攻击西西拉。你看当他打仗的时候呢，说这个星宿啊都在天上征战，从这个从他的归道上来攻击西西拉。你想想，当星宿来给他征战的时候，当天上的天兵都来打他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结局怎么样？就到了，所以他当天就死掉了。当天就死了。我们再看另一个人，你知道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在凡事上圣经说他都求问神的旨意，做任何的事情他都要祷告，所以神就喜欢他。尽管其实他还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你知道神喜欢一个真正祷告的人。你知道吗？每一次祷告他都祷告，每一次打仗之前他都去祷告，每一次祷告以后神都让他得胜。你知道吗？得胜。你看撒母耳记下5:22-24那里说，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不要一直的上去，你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林对面攻到他们。当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候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你看到了吗？你可能看到的是山下的战场，是大卫在给非利士人征战。神给他说，你要听着，当你听见这个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擦擦擦擦，那个声音 那天上的军队啊，首先过去军打的时候，你再过去打的。你知道当大卫这么样去给他打的时候，怎么样就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你知道吗？是灵界的征战比现实的征战，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你只要在属灵界里你胜得过仇敌，你现实界胜过他很容易。在以弗所书6:12，这个保罗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征战在这里呢啊，你这原文呢它叫摔跤啊，我们一直的给这个魔鬼在这里摔跤啊。有的时候他摔过你，有的时候你摔过他，但是你知道你只要是他摔过了你了，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塌下不躺下，神一定还让你得最后的得胜，一定是你的。因为我们是跟管辖这个黑暗世界的魔鬼和天上的邪灵征战，你只有在属灵的境界里你能打败他，你才能在看得见的现实的世界中打败他。今天我们很多的事工其实都不是在凭着血气征战，不是凭着血气征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血属血气的，不是人，我们不是和人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仇敌，所有的人神都让我们用心去爱他们的。你要知道我们真正的对手是灵界的，是魔鬼和他手下的邪灵。所以当你事业失败了，你不要觉得把你的老板当成你的仇敌敌人，不是。当你的婚姻家庭破裂了，你不要怀恨你的配偶，其实你的先生不是你的仇敌，你的妻子也不是仇敌，真正的仇敌是在背后操纵的魔鬼。如果你真今天在家庭中你怀恨你的妻子，怀恨你的先生，你到了真正的将来进入属灵界了才看，哎呀，你被一生都被魔鬼蒙蔽了，你 miss the point 了。一生很多人可能都被魔鬼蒙蔽了，不知道他真正的对象是谁，不是人，是在背后的邪灵。有一年呢那是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年暑假过去之后，暑假过去呢，一个老姊妹，她一生她都被魔鬼来搅扰， 所以呢，他在暑假我们回去了以后，我们不再聚会了，所以呢，他在家里很伸手脚了，所以呢，他当然盼着我们回来。等到我们一从暑假回来，一回到家，他就到我们家中来找我们。后来为了祷告过后呢，他就走了。当他一走了以后，我们的孩子怎么就开始发烧了，就开始发烧。那么那是晚，都快到晚上了。然后呢，每次我给他祷告了以后，这个烧就下去。可是你不祷告了怎么样，这个烧又上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烧就退下去了。等等，你不祷告了，烧就上来，几分钟之后烧就上来。那怎么，我祷告了几次之后，你知道吗？祷告有的时候很用力的呀，你知道，祷告其实是征战。等我祷告几次以后，我实在就再也没有力量了，怎么办呢？我就只好就躺在孩子身边，我就一块儿就睡了。我实在是再也没有力量祷告了。他还发着烧。等待我在祷告，等待我睡觉的时候，就在这个梦里就看见魔鬼就怎么样，就掐过来，懂了吧？然后当然我就给他挣扎，我就后来一下子就把他摔倒，因为我靠着窗户嘛，就是我这个梦一下我就把他推出去了，我就能看见这魔鬼从窗户那跑出去。你知道吗？等到我一看他跑出去了，你知道吗？等到我一这边摸一摸孩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这烧怎么着？完全的推下去了。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很多弟兄没有接触过很深的灵界的东西，懂了吧？真的，你征战的对象不是现世界的，是魔鬼。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种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当中，在这种征战中，怎么样才能得胜啊？只有祷告。你只有会祷告，你就不会被打败的。如果一个人不祷告的话，做基督徒，那么他活的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可怜的，非常可怜的。可能他20年一直在那受魔鬼的伤害，他都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你今天你要回去，你真的，如果你的生活中你觉得很受伤害，你知道，你可能很多时候你没有真正的祷告啊，没有祷告，哎，你可能去责怪这个，去责怪那个，你自己没有真正的祷告。你知道，祷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圣经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你知道吧？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祷告，你不可能为神成就什么大事的，你只是做一些外面的工作。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如果没有祷告，那都不过是草木合计的工作。等将来你到审判前的时候，你把你的所有的工作放在神面前的时候，神那个火一显现出来，一把火就，因为都是草木合计，一把火都烧光了，你不会留下什么的。你可能说，哎呀，我有那么多事情，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祷告啊，我祷告什么，是不是？你真的需要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给神一点时间，要让神给神建立关系，给神建立关系。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可能很多的东西都没有突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祷告上你没有突破。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的教会，你知道，要复兴啊，其实需要最重要的需要祷告。需要祷告。你看着中国的教会，在国内的教会，为什么国内的教会虽然一直的受压制，为什么还这样的复兴啊？都是那些弟兄姊妹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的。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去，很多年前我去一个地方的祷告会，你知道，我早晨9点多的去教会啊，去那教会去祷告。你去了以后，你知道吧？当你进入这个教会里，那弟兄姊妹都在那里哭啊。你能想到吗？当你进入，你不会祷告，你一进去以后，你就完全被圣灵感化了，你的心马上就软下来了。你是祷告多长时间了？从早晨9点多去，一直到下午5点钟才回来。你都可以想这个祷告到底怎么样。当一个人他的心，你真的进入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心都不会被融化了。 你都可以看到像杨洁她的丈夫那样，一个完全不把自己的妻子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人，今天他能够真正的信主，他几十几年在外边啊，在外面他能回到家庭，这个家庭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又能真正的信主。如果没有祷告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只有祷告，我们才能打败空中的魔鬼，才能让被掳的得释放，才能让瞎眼的得看见，才能让那些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只有借着祷告才能断开很多人身上有那些捆绑的锁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到，你每一个人都有锁链呢、啊？你意识到吗？可能有人觉得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有的捆绑多，有的捆绑小，每个人都有。你这个你知道，你靠你自己的努力征战是没有用的，你需要去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就会给你开出路，神就会开出路。你其实祷告其实非常重要的，只有祷告，人们才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离开偶像，归向真神，归向真神。所以其实我们的祷告会非常的重要。我常常的希望啊，弟兄姊妹，你要啊不去工作，你可以来我们的祷告会，来参加祷告会。你在这里学会祷告，学会祷告。当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也读读的祷告。如果你家庭里有允许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家庭里建立起祷告的祭坛来。每天你当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临到你的家庭，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平安就会临到你的家庭。其实祷告比能力更重要。你知道，没有祷告，你的灵力会不断的下沉的；没有祷告，你身上得着的圣灵的力量都会消失掉。你知道吗？耶稣应许过教会，神会赐给教会能力。但是神赐给教会这个圣灵的能力，从来没有拦阻魔鬼一直的伤害教会。你知道吗？你看初期的教会是这样，神给了教会很大的力量啊。那五旬节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可是魔鬼还是一直的来伤害教会，来伤害教会。这个能力啊，不能拦阻魔鬼杀害了雅各，当着雅各是教会的头啊，是第一个殉道的人。啊，也没有拦阻魔鬼把彼得放在监里，是吧？等到亚西律把雅各杀掉了以后，然后又来抓，因为他看着他没有能力了。就虽然这个看着五旬节的时候能力很大，可是真把雅各抓来就杀掉了。等到然后马上就再来什么抓什么呀？抓彼得。等到过了节之后要把彼得杀掉，这个时候这教会才惊醒过来。教会怎么办呀？教会为彼得怎么样？切切的祷告。等他祷告了之后怎么样？神就差遣一个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把彼得从监牢里领出来。希律那个逼迫教会的希律，神怎么样？就把他杀掉了。你看他祷告的力量吗？是人做的吗？你知道初期的教会能不能去那，然后去武装暴力把希律杀了去？没有那个力量。可是当教会祷告的时候，是吧？神就能彼得在监狱里几道的监门都能把他领出来，然后把希律王杀掉。神的能力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才能，完全的靠着圣灵。你怎么样得着圣灵？你必须来祷告，必须祷告。没有祷告，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徒然的。你今天觉得我做为神做了很多事，如果你不祷告的话，你不继续的祷告的话，很多的时候魔鬼就把神你所做的工作都给你推翻了。魔鬼不怕你为主发热心，魔鬼不怕你讲一场好的道。当你没有祷告，当你讲道的时候，底下别人都在困着睡觉，懂了吧？当你终于讲道，好不容易讲完了，每个都清醒过来了，你知道那是什么的功德？是魔鬼的工作。什么时候举手 我们就什么是祷告，我们就得胜，什么是垂手，敌人就得胜。这是个属灵征战的律，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谦卑下来祷告，我们就得胜。我们不祷告，我们依靠自己，敌人就得胜，我们就失败。对以色列人，你知道吗？刚刚的出了埃及，你懂了吧？神都教训他们这个功课。你一生走在这个路上，你就需要祷告，需要依靠神。同样对我们也是这样，你做了基督徒，知道吗？你就应当开始学会祷告，每天来祷告。我不知道你听过啊，一个弟兄叫范学德，这个弟兄的见证吗？你知道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就给神啊做了一个祷告。你说那个时候他有个慢性病，缠了他三十多年，啊，他实在深受其苦，深受这个痛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刚信主，他就在那个很软弱的信心中这么祷告。他说：“主啊，我也不知道你啊，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存在。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求你来怜悯我，你来医治我这个慢性病。如果你不医治我的话，我也求你给我赐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忍受得住。你可以看他那个讲到那个片子去，是吗？他是这么说。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啊？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没说神啊，你一定要医治我，他只说神啊，哎，如果你我还不认识你，哎，但是呢，这个病他流着眼泪说的呀，因为他受的痛苦太深了，你懂了吧？受太苦深了。”你知道吗？他就做了那种祷告，一个星期之后，缠绕着他三十多年的那个慢性病，那个辖制了他三十多年的魔鬼，怎么样？就离开了。你看看神的恩典多么大呀！你知道你没有祷告，你失去了多少的福分呢？你本来可以活在健康里，可是你只活在仇敌的辖制里。你本来可以活在神的祝福里，可是因为你没有祷告，在属灵上一直都非常的贫穷。你只要祷告就得胜。然后最后呢，啊，约书亚把所有的啊亚摩利王和他的百姓完全杀了。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摩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华尼西，就是耶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知道是摩西在这筑坛是给神称谢神，称耶华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得胜，你自己得胜不了的。整个的人伏在魔鬼的权下，整个的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因为人犯了罪，已经拱手把这个啊，把这个掌握世界的权利给了魔鬼，所以我连我们都受魔鬼的辖制。只有我们这些真信信徒的人，真信信主的人，才从魔鬼的权下被释放出来。只有神是我们得胜的旌旗。神借着这个筑坛，告诉摩西，告诉约书亚，使他们知道，征战的胜利不是在乎摩西。也不在乎约书亚怎么样勇猛的打仗，而是在乎神，因为神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发现啊，自己祷告的时候软弱无力。我们很多人只有祷告的知识，没有在实际的生活中去操练祷告。如果你的啊基督徒的生命缺乏能力，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缺乏祷告。你说我的生命中结不出果子来，每天我立志想行善，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那些恶，我每天都在做。一个答案，就是你忽略了祷告。你说，哎呀，我生命中好多的罪呀，我胜不过那些罪去。在人间，哇，我觉得装的冠冕堂皇，我一到回到自己思想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去犯罪。只有一个答案，因为你没有祷告。你没有祷告，你不可能胜过去的。在你的生命中，你想要得能力吗？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跪下来祷告。你要想你的家庭平安吗？ 你想不要再继续犯罪吗？你只有祷告，只有祷告能给你的生命带来能力，只有祷告给你的生命带来能力，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魔鬼，能够胜过疾病，能够胜过那些仇敌的压制，也能胜过你心中一直的隐藏你在你里面那些罪。没有祷告你胜不过去的。你知道很多人都看不见的罪，你知道就是这个罪，你知道早晚有一天，只要你带着这个罪，早晚有一天这个罪会把你毁掉，因为魔鬼太知道你了。没有神你胜不过去的。其实有的时候啊，觉得哎呀我自己不想祷告，其实你知道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正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你说我不想祷告了，我现在是不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当你不祷告的时候，正是魔鬼在搅扰你，让你弄得心烦意乱。你知道魔鬼正在搅扰你，当你祷告的时候，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魔鬼的计谋怎么样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在我们的征战的得胜是在乎我们的祷告，征战的胜负不是在乎你人数多少，不在乎你有多少的钱，不在乎你的策略，不在乎啊你的活动，魔鬼不怕你搞活动的，你的活动很热闹，但是没有结果，人的生命不会改变，因为你没有寻求神。魔鬼最怕的就是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祷告。所以啊，有一句话说，当一个最软弱的圣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魔鬼都在那里什么呀？颤抖。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把神的同在带下来，魔鬼不是怕你，魔鬼怕的是神。有的人说：“哎呀，我太忙了，我哪有时间祷告？”是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理由。你真的忙到没有时间让神的祝福临到你家吗？你忙到没有时间来得神的祝福，你靠着自己辛辛苦苦，没有神的祝福，你自己所做的一切知道吗，很多都是枉然的。你忙到没有时间来得着神的能力，你没办法胜过罪，一直的生活在愁苦里。你忙到一定时间你得不着神的恩膏，你活得一直就是那样的，非常的压抑，就是你没祷告。你知道你要想得着神，你需要付出代价来。神的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你需要祷告，你需要祷告。你知道我们征战的得胜就在乎你自己每天坚持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所以说提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只要祷告，最终得胜就是你的。因为当啊，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里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哎，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怎么样，住在天上要释放。只有祷告你才能得着能力，能够捆绑那些压制我们的仇敌，压制人的魔鬼，才能释放被掳的人，也能让你自己的啊生命也可以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不要继续的过一种软弱无力的生活，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在祷告中我们来支取神的能力。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使你得胜。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今天有时间来分享祷告的真理。主啊，你来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每天忙忙碌碌，忙碌到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没有得着神的能力，每天活在很多的压制重担愁苦的里面。主啊，你来施恩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单的是来听一场关于祷告的道，让我们真正的去实行这个道，来每天花出一段时间来亲近神， 我们知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一定亲近我们。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自己靠着自己劳力忙碌所得来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来复兴，我们看到啊，你的百姓要得胜。主耶稣，你来赐给你教会祷告的力量。主，我们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真正的会祷告的人。你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